唐纳德·川普星期五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数十万民众现场参与。
美国总统就职典礼活动期间，华盛顿发生抗议活动，
华裔选民前往华盛顿参加总统就职庆祝活动。
莫斯科市酒吧举行川普就任美国总统庆祝晚会。
中国时间1月2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安华。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今天呢仍然是美国东部时间，现在还是1月20号的这傍晚哈。
没错。
可以说是很不寻常的一天，也是呢举世瞩目的一天。
是因为今天唐纳德川普正式的宣誓就职，成为了美国第45任总统。另外我们今天在华盛顿也切实的感受到成千上万的民众涌进华盛顿来目睹这样的一个盛典啊。
可以说这个盛况空前，而且这个进场的秩序我观察是非常有序和井然的。
没错，今天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天。
没错。
那么我们首先呢就来关注今天在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大厦上所举行的就职典礼。
现年70岁的川普星期五在细雨蒙蒙的天气里成为就任时年岁最大的美国总统。他像历任总统一样以传统方式宣誓维护、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星期五聚集在华盛顿观看在国会大厦台阶上举行的每4年1次的总统就职典礼，其中许多人被川普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承诺所吸引。川普在就职演说中重申他在极有争议的总统竞选中所做的承诺，那就是要改变华盛顿按部就班的状态。
太长时间以来，我们国家首都的一小部分人获得政府的奖励，却让公民来承担开支。权势集团保护的是他们自己，不是我们的国家的公民。这一切都要改变，从此时此地开始。That all changes, starting right here and right now,
because this moment is your moment. It belongs to you.
川普说，人们将记住2017年1月20号是人民再次成为美国统治者的一天。关于外交，川普说他将发布一项每个外国首都和权力机构都能够听到的新法令，美国第一。总之，川普再次提到最终为他赢得总统宝座的口号。
We will make America strong again. 我们要让美国再次强大，再次富裕，要让美国再次骄傲，再次安全。是的，我们要一道努力，让美国再次强大。谢谢你们，上帝保佑你们，上帝保佑美国。God bless you and God
bless America。川普总统感谢他的前任前总统奥巴马和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帮助他顺利完成总统过渡，称他们很了不起。川普总统在国会大厦享用过午餐之后，将参加从国会到白宫的传统游行。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另外一方面呢，一些抗议者星期五在川普就任总统之际，在首都华盛顿和警察发生了冲突。身穿黑色衣服的抗议者们捣毁了华盛顿市中心一条主要街道两边的商店的橱窗。数百名警察一度用胡椒喷雾器呢，把大约75名抗议者堵在一座办公楼的入口处。那么警察和抗议者开始对峙，结果导致几十人被捕。警察用催泪弹、震荡手榴弹和胡椒喷雾呢，来驱散躲藏在小巷和垃圾箱里的示威者。当警察冲进去驱散示威者的时候，人们听到几次大的爆炸声，并且看到了烟雾。有人放火焚烧路边的爆箱，朝窗户和停驶的车辆扔砖头。有很多示威者被捕，据报道有几名警察和示威者受伤。
就在唐纳德·川普宣誓就职第45任美国总统的前夜，一群莫斯科人和外国人在莫斯科市的中心的一个酒吧里举行庆祝晚会。大多数俄罗斯人期望在川普的领导下，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关系可以得到改善。不过一些人争辩说，川普当选总统标志着一场美国政治革命，但人们并不了解他对俄罗斯的政策。
房地产商唐纳德·川普星期五进入白宫，成为美国第45任 总统。美国人记者呢，在全美各地采访了民主、共和两党人士、独立派人士和移民，他们讲出了对川普总统的希望和担忧。来看美国人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在距离首都华盛顿数千英里之外的加利福尼亚州哈昆巴镇，川普发出的要在美墨边境修墙并带来工作机会的誓言，很可能给这一小镇造成极大影响。
如果你看看上海经济的贸易协定，很多工作都被转移到了墨西哥、中国和其他国家去了。结果是呢，我们这里有好多人都失业了。
但这里的选民仍然不确定，让川普当选总统是不是太不靠谱。他已经在放言，未来几个月里要废除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和其他一些法规。我认为他迟早会被弹劾。
我希望能够让他兑现所有的竞选诺言。不过现实情况是，任何竞选的人要想兑现所有的竞选诺言都是很困难的。
离加州很远的伊利诺伊州是奥巴马的家乡，那里的一些选民与加州选民抱有同样的希望。一些选民认为川普能够带来变化。
我认为他参加竞选是因为他不再想忍受外国的废话，不论是伊斯兰国还是俄罗斯还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他必须打起一根大棒。
即使选民仍然需要更多的了解他，
川普仍然是一位不为人所知的人物。虽然他驰名商场，但在政坛上他将会如何行事呢？
对这位选民来说，他对川普有很多疑问。
工厂的工作岗位不会再回来，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做承诺是可笑的。
宾夕法尼亚州在大选中确定了川普的胜选，虽然民主党候选人败选，但宾州中部地区的民主党人仍然希望美国能够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我预测最坏的局势会出现，不过现在由于他做出的承诺，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做出改变，兑现他的承诺，不落下每一个美国人。
对长期的共和党人来说，就职典礼日是充满希望的时刻。
我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给他投票的选民也是一样。过去8年、12年、16年期间制定了很多政策，这些政策扩大了政府的作用。我认为人们希望政府的职责回到原样，并希望把重点重新放在企业和企业主身上。
对于这位移民来说，曾为商人的川普具备让美国更伟大的能力。
川普懂得很多技巧，他很聪明，他是一名商人。如果你希望为这个国家做些伟大的事情，他会去做。
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报道。
好，欢迎回来。我们刚才报道呢，在川普就职典礼的这今天呢，华盛顿多处呢是爆发了示威活动，而且呢，一些示威者是向警方投掷了石块，至少现在目前是95名示威者被捕。下面我们就连线了记者卡拉，请他呢介绍具体的情况。卡拉，你好。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以北的这个马歇尔公园啊。现在我们可以听到一些这个音乐声。现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就是这个总统就职典礼之后的游行活动。那么今天就在川普的这个就职典礼之后，华盛顿多处是爆发了示威的活动啊。那其中就在华盛顿这个西北区的一处地点，12街和 K 街交汇的这个地点呢，这个示威活动是演变成了警方和示威者的一个冲突。那么其中大概有数百名的示威者是向警方投掷石块还有水瓶这样的物体，并且呢是毁坏了这个周围商家的财物还有周围的汽车。那么警方为了驱散这数百名的示威的人群呢，是使用了烟雾还有胡椒喷雾等等这些设施。那么最终呢是有至少95名示威者被警方逮捕，还有2名警员和一名平民受伤。那么现在这些人呢都没有生命危险。其实就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马歇尔公园呢，今天早上也有是大概100名的示威者在这个公园的北门是采取了一个静坐的方式，他们是试图这个阻止一些观礼的人群来进入这个宾夕法尼亚大道的这个观礼区域。那么包括我们这个美国之音的摄制组当时也是经过了大差不多要2个小时的时间才能赶到我们现进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现场。但是我们看到大概在中午的时候呢，这些这大概100名的这个抗议示威者呢已经是疏散了。那么我刚才呢在来的路上也是碰到2位，分别是从加州还有巴尔的摩来的2位女士，她们来这 夜里呢是来参加明天的这个女性抗议川普的游行。那么今天从我的经历来看呢，我遇到了一些观礼的人群，也遇到了一些抗议示威的人群，但是大家总体的这个氛围呢还是一个比较和平比较冷静的这样一个氛围。阿华，
好的，我们看到呢你现在周围的这个状况应该现在已经是比较平稳了是吗？我说现在你周围的这个
现在游行活动呢其实已经是进入尾声了，但现在我们的这个示威人群呢也已经是都疏散了。安华，
好的，好，谢谢卡拉在现场的报道。
谢谢安华。
我们知道在就职典礼结束之后，庆典游行在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展开。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现场的记者尼亚。尼亚你好，我们看到这个现场有很多的民众在观看这场游行啊，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人群当中的反应好吗？好的，现在可能是线路的原因，我们稍后再接尼亚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小夏看美国将为您解读川普的就职演说。此外我们还将带您关注反川普妇女大游行。那么在另一方面，唐纳德·川普今天正式的宣布就任美国总统。去年11月大选结束后，美国人至今严重分裂，如何把美国人团结起来对川普来说是一大挑战。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正如我们刚刚所介绍的，庆典游行目前正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展开。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游行现场的画面。在讲话中呢，他用非常简洁的语言提出了一系列的内政外交原则。美国之音的节目呢，早先全程转播了这场仪式。那么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的龚小夏来为大家介绍与剖析川普的讲话内容。小夏你好。
平章你好。
我们注意到川普在他的这场讲话当中啊，首先就提出他的宗旨是要把这个权力从华盛顿交还给人民。那么他当时还在演讲当中提出了一句话，当时也给我个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就说美国的政府不在于它是由民主党控制还是由共和党控制，而在于它是不是由人民控制的。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说法？
这很有意思，这也是川普赢得很重要的原因。他的上来讲话第一句话的目标就对准了华盛顿的官僚机构。那么实际上这么多年我们也看到他在这一年多的这个演讲中一直的谈，就多年以来吧，华盛顿形成了一个非常紧密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是为自己服务并不见得为人民服务。所以呢，这个现在呢，很多就是美国的普通民众认为华盛顿就无论是哪个党上台，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他们那个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我们看到国会的这个批准率是百分之是个位数， 所以这个有特别特别多的问题。华盛顿官僚机构在民心中非那个印象非常糟糕，所以川普上来呢，他发誓要大大的改造华盛顿。这个呀，其实每一届总统都这么说过，从里根总统时每一届都说我们要削减政府改造华盛顿，但是这一次看来川普总统是要动真格的。那么他上来对华盛顿说的话非常严厉，说而且要把权力交还给人民。那么看他怎么交还呢，我们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视的要点。我们知道在他上台就是之后马上会签署的一批行政命令之中，就有一个是要将这个联邦雇员这个新雇人给冻结，冻结完之后呢用各种方式来削减联邦政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所以呢这对美国人也是个很重要的信息，大家都会拭目以待。
在他的这场演讲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他提到说未来美国我们只遵守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买美国的产品，第二个就是雇佣美国人。那么他的这个说法要怎样的具体的落实到政策上？
这是贸易政策，也就是说在贸易政策中，那个我们都知道过去美国是那个 WTO 的重要成员，是不是？那么他会遵守很多国际上的政策的法规，这个国际组织。川普说不是了，从此以后我们一对一谈判，我们比如说美国对中国，那么美国对俄国，美国对无论什么国家。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你当你做一个国际整个一个大盘的时候，你不太容易，就是你要关注到国际各方面的利益。但是一对一谈判的时候呢，就要先关注美国利益，把工厂搬回来，把工作搬回来。这个我们在看到川普这还没有宣誓就职以前就一直在推动这个，而且推动了不少这个工厂、汽车厂和等等这些厂嘛，就宣布说会留在美国。这个会是他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能打动美国蓝领阶级的一个政策措施。而且我们就会看到他会对买美国货进行大量的宣传和大量的推动。这个我们要看美国商务部会怎么做，也要看美国的贸易会，因为他这次很有意思，就是他在任命商务部以后，他说商务部将会负责这个主要的对外贸易谈判。我们也都知道过去美国是有美国贸易代表加美国商务部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商务部对内对外有很多事情呢，他往往会就不那么容易关注到这个国际贸易的事情。那么现在他把这个权力呢更加集中了一下呢，我们要看看他下边这个商务部长罗斯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川普在贸易政策方面很明显的反映了他这个所谓的美国优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那么其实他在外交政策上包括国防政策上也是走的这样的一条美国优先的这条主路。那么他今天在他的这个演讲当中啊，在内就是外交或者说是国防的问题上有没有什么新的说法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说跟他在竞选时期的说法不一样的？
差不多基本上一样，不光是一样，我有点比较吃惊的是他比竞选的时候还要更加就是集中一点。因为一般来说吧，你在美国你选举完了之后呢，你特别就职的时候你强调团结，强调大家一致，你会稍微就右派往中间偏，左派也往中间偏。可是川普这一点没有偏，他说的非常严厉。他说呢，你要多年以来我们美国政府在做什么，我们让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富裕，我们把钱财产都转移到外边去了，让我们自己穷了，我们自己的人丢失工作，这不行。而且他专门就提到在国防上我们保卫其他国家却不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家，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什么意思呢？我们保卫其他国家就是美国出钱向北约啊，向很多防卫埃及、以色列，美国都会去保卫。但是呢美国自己受恐怖攻击呢，我们不保卫自己的国家。所以呢这里呢我们能看到他在国际政策、国防政策上和反恐政策上的倾斜。
好的，谢谢小夏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分析，
谢谢。
接下来关注，在就职典礼结束之后呢，庆典游行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展开。我们现在就连线了人在现场的记者尼亚。尼亚你好。
你好主持人。
哎，我们看到呢现场有很多的民众啊。
是的是的。
哎，是在观看这场游行，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现在人群当中的反应。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看到，虽然在新总统川普跟副总统彭斯的车队在一个小时之后已经过了这个路口以后，还是有很多民众继续留下来，继续在观看这个游行。我们现在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游行，就是田纳西大学这个管乐团，他们一直在这个驻足在这个路口，一直在演奏。 所以现场的情况还是非常的热闹的。
嗯，
就是说由于
也可以看到，嗯，
对对对，因为我们了解到，由于就是在这个我这个大家可以看到相机左边右边的这个过了这个我这条街的后面是一个之前的海军的这个纪念的广场。
对对，
从今天早上一直到晚上，这个广场上一直有这个抗议的群体，所以当新总统川普和副总统彭斯以及他们的家人的车队渡过这个路口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下车，而是在快到这个川普这个酒店的附近才下车，步行了短暂的时间。
嗯
嗯，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尼亚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这个连线报道呢就进行到这里，谢谢尼亚。
好的好的，主持人。
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房地产大亨呢，唐纳德·川普星期五呢是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了。那么川普呢可以说是在今天是一个细雨霏霏的这样的一个星期五呢，成为上任的时候年龄最大的美国总统，也就是70岁。那么他像历任总统一样，是以传统的方式宣誓维护保护捍卫美国的宪法。那么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星期五聚集在华盛顿，观看呢在国会大厦台阶上举行的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就职典礼，其中很多人被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呢所吸引。共和党人川普在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的带领下，把手放在两本圣经上宣誓就职。这两本圣经呢，一本是川普年轻的时候用过的，另一本呢是美国19世纪内战时期执政的林肯总统所使用过的。在川普宣誓之前，前印第安纳州州长麦克彭斯宣誓就任副总统。
在美国第45任总统川普星期五宣誓就职后的几分钟，台湾总统蔡英文立即在推特上发文祝贺川普就职，说民主将台湾与美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并期待提升双方的友谊与伙伴关系。星期五，中国外交部再度批评台湾派代表团参加美国总统就职仪式。
那么川普星期五宣誓就职，大批的川普支持者聚集华盛顿表示支持，但是也有人呢表示抗议，其中就包括定于明天，也就是美东时间的明天星期六呢，在华盛顿举行的妇女大游行。下面是美国人记者塞里斯特呢从印第安纳州发来了一篇报道，来看一下。
这次大游行希望向华盛顿政界人士发出的信息很简单，那就是妇女权利是人权，这一点不分种族、民族、宗教、移民倾向、性取向、经济地位、年龄或是否残疾。抗议者雅各布·麦克尼尔认为，不论性别，所有人都应该对此产生共鸣。
意见不同是一回事，民主的观点截然不同是另一回事。由于这次不是民主选举，而是极权主义，所以我要站起来反对。
麦克尼尔是选举后形成的北印第安纳州草根组织的成员，该组织是全国各地独立出现并通过社交媒体不断扩大的数十个团体之一。这些团体认识到，虽然各个组织因为太小而不能独自做成某些事情，但联合起来就人数众多，新总统和其他政界人士对这些组织就不能视而不见。抗议者萨拉扬打算参加星期六的妇女大游行，他最关心的是妇女的医疗保健问题。
在20世纪和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为妇女提供计划生育和医疗服务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有力地壮大了妇女的力量。要保持这些成就，就必须让妇女继续享有医疗服务。
激励人们参加妇女大游行的还有其他一些诉求，比如结束对妇女的暴力，寻求环境正义，保护工人、残疾人、移民以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等群体的权利。卢安·霍曼说，他虽然无法到华盛顿参加妇女大游行，但是他说他会参加当地社区的抗议活动。
全美各大城市和城镇都有抗议游行，我和一群人会去韦恩堡参加游行，表现出团结，表示我们很关心妇女权利。
据统计， 该周末，世界各地计划将有600多场民众自发举行的集会。人们希望建立许多新的网络，为每一个人创造更好的生活。他们认为，只有人人平等，世界才有和平。美国之音记者塞里斯特，印第安纳州报道。
卡纳德·川普1月20日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他承诺要迅速地采取行动，制定行政和司法政策，来促使华盛顿发生变化。但是去年11月大选结束后，美国人至今仍然严重的分裂，如何把美国人团结起来，对川普来说是一大挑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当选后，在全国各地举行集会，感谢支持者，这让他与之前的当选总统们有所不同。
我们将治愈我们的分裂，让我们非常分裂的国家团结起来。如果美国人团结起来，没有什么做不了的事情，没有过于艰巨的任务，也没有过于巨大的梦想。
但是很多人仍然激烈地反对川普，比如最近佛罗里达州等几个州的选举人团投票时，就有抗议者出现。川普的支持者敦促抗议者给新总统一个机会。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造成分裂，我希望当选总统川普上台后会继续主动与国会和各地的不同团体接触，听取他们的声音，看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能否团结起来，这是我的希望。
但是曾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伯尔尼·桑德斯参议员敦促民主党人尽可能地抵制川普。
当我们站在一起，唐纳德·川普和任何人都阻挡不了我们，让我们共同前进，感谢大家。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分析人士约翰·赫达克说，重要的是川普选择如何应对目前的挑战，把国家团结起来。
有近7000万美国人在大选中没有把票投给川普，川普有义务与这些人改善关系，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并不是每位总统都面临这种挑战。新总统上台后最初几个月如何行动，将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小布什总统2001年赢得对民主党人戈尔的有争议的选举之后，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小布什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承诺要把这个国家带到一起。
维护我们的团结和我们的联盟是领袖、公民和每一代人的严肃使命，这是我的庄严承诺。我要努力将美国建设成一个正义、富有机会的独一无二的国家。
权力过渡专家大卫·伊杰斯认为，公众很可能会对川普主动促进团结的做法表示欢迎。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正如预料的那样，选票非常接近，显示了美国的分裂。但是我感到有希望。历史上在这样的时候，美国民众一般会给新总统提供光环效应，让他去完成总统的工作。
不过减轻选举政治痛苦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有可能复杂化，因为川普承诺要废除和取代奥巴马总统的医疗保健法，这是奥巴马执政8年的主要成就之一。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现在在华盛顿啊，夜幕已经降临，不过呢，庆典游行依然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继续。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The Expeditionary Command marching in today's parade represents the 205,000 soldiers who currently serve in the Army Reserve. Upon hearing their nation's call, these warrior citizens have served in overseas contingency operations in Afghanistan, Iraq, and throughout the globe.Let's hear it for our United States Army units. Approaching the review stand, it's the NYPD Emerald Society Pipes and Drums. They've performed internationally in Ireland, Canada, Australia, Germany, and Switzerland.They've had the distinct honor to perform at the 75th commemoration of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Hawaii.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YPD Emerald Society, Pipes and Drums.
Following them, the 3rd U.S. Army Infantry Regiment's Quezon Platoon. They execute joint military and full honor funerals for all military branches that operate within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They are the only equestrian-focused unit that uses horses daily to accomplish their missions.
And following that beautiful equestrian unit, it's the Nassau County Firefighters' Pipes and Drums. They're the first volunteer firefighters' bagpipe b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organized in 1985. Six veterans representing the Wounded Warrior Project marching in the parade today. The mission of Wounded Warrior Project is to honor and empower wounded.
刚才是用风笛苏格兰风笛演奏的这个美丽的亚美利加的乐曲。我们知道呢，美国总统川普是在几个小时，具体说是在五个多小时以前的，是上午的11:51手按圣经宣誓就职，随后呢发表了十几分钟的这个就职演说。那么他在上任之后呢，立即就签署了一些法案。那么他签署的第一项法案是什么呢？下面我们来立刻连线美国人记者李逸华，带我们来掌握。逸华你好。
安华你好。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在就职典礼之后所签下的第一份法案是什么。
是的，美国新任总统川普呢，在就职典礼结束之后呢，是立刻返回了国会山，在参众两院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的见证之下，签署了他的第一份法案。那么他所签署的这项法案呢，能够允许他所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马蒂斯顺利出任他美国的国防部长。我们知道这个马蒂斯上将呢，他其实是在2013年退役的。那么根据美国现在的法律呢，退役军人在7年之内是不能够出任这个内阁职务。因此川普总统他所签署的这项第一项法案呢，能够允许马蒂斯上将豁免于这项规定，而顺利的出任，在经过参议院确认之后顺利出任美国国防部长的职务。那么就在刚刚几分钟之前呢，参议院已经就马蒂斯上将出任国防部长这项职务呢进行了确认。那么在稍后呢，参议院预计也会将就国土安全部长凯利上将的确认呢来进行表决。那么在刚刚这个我们从画面上也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川普总统他在签署了第一项法案之后呢，站在他旁边的是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呢是轻拍了川普的背，并且和他说恭喜你，这是你所签署的第一项法律。安华。
OK，那么现在呢，我们再看呢，很多我们知道很多民主党的议员今天是选择来缺席川普的这个就职典礼。那么国会议员方面对于今天的这个就职典礼有什么样的反应，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的，我们曾经呢报道过说有六十多位的这个民主党籍众议员呢今天是选择了缺席总统川普的就职典礼。那么这六十多位的众议员呢，包括了我们所熟悉的3位华裔众议员。那么今天呢，这个来自加州的刘云平众议员呢，他特地是在推特上发文向川普喊话。他在推特上发文是说，今天你已经成为了建制派，也就是这个体制内的人，以后呢，你的外交政策、经济政策还有公共卫生政策都是你的责任，不能够再责怪其他人，也祝你好运。那么我们反观这个共和党方面的议员呢，对于川普执政之后的共和党的时代呢，是保持着非常正面还有期待的这个态度。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田纳西州的考克参议员呢，他也是在这个他的推特上立刻的发文说，很荣幸今天能够参加就职，他也恭喜川普和彭斯，也期待未来双方的合作。那么我们另外一位在参议院伴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就是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他在这个就职典礼上也立刻发文，在推特上发文说，恭喜川普成为我们第45任总统，我们眼前有许多的工作，我迫不及待的想要展开。 看得出来这个民主和共和两党议员对于川普执政之后的未来完全抱持着不同的态度。不过呢，另一方面我们所掌握到的最新消息呢，是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下个星期一即将就蒂勒森出任国务卿呢的这个人事任命来进行确认的表决。那么我们知道，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里头，卢比奥参议员和麦凯恩参议员呢，目前还没有表达他们的意愿是否要支持蒂勒森出任国务卿，因此有关的消息也会十分的备受关注。不过有关详情我们也会持续为观众朋友们来掌握。时间和镜头将还给主持人安华。
好的，那谢谢怡华，感谢美国人记者李怡华的连线报道。
好的，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为您带来美籍华人参加川普总统就职典礼的观礼感受。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华裔的美国选民是较之以往呢，是可以说是有更为积极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姿态，而且呢是在一些摇摆州啊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川普呢今天已经是就职了，成为美国的新总统。美国的华裔政治活动人士呢，对于华裔美国人参政，对川普执政呢又有什么样的展望？我们现在就连线在华盛顿呢参加川普就职系列活动的美国华裔川普助选团团长王田先生。王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么我知道呢，你现在是18号呢就带一批这个华裔的活动人士呢，从这个美国西部呢到了首都华盛顿来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那么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这几天两三天以来你参加的有关活动好不好？
这几天呢，我们18号到了以后呢，这个先去华盛顿逛了一下，然后去见了一些这个我们熟悉的一些国会议员，一些这些立法的人士，跟他们呢谈了很多话，然后也正好不是来了嘛，跟他们讲了一些这个我们华裔的一些这个展望了和心愿。然后之后呢，昨天晚上19号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在五月花酒店举行了这个川普亚太顾问团的一个舞会当时来了这个一些州长啊，一些议员啊什么的，还有很多很多的亚裔的这些人吧，然后都挺好的，1000多个人我觉得。然后今天早上呢，大伙儿呢就去参加了这个，有些人很早去，我是睡得比较晚，7点多到了这个inauguration 的这个现场，那个时候呢下着毛毛雨，很多人呢都有这个穿着这个雨衣，这样我们呢就站在那边这个等11点多的时候，川普就他们就很多嘉宾啊这些人就开始内阁开始进场，然后呢这个川普就出来了，我们就一直呢这个就在那边参加仪式吧，觉得非常非常好，很高兴。
那么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你刚才呢是在参加了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就职典礼，那么你对这个川普总统就职演说当中呢印象最为深刻的那一部分是什么？
我觉得呢其实他一直都挺深刻的，因为首先呢他说的他用的语言这个英文是比较简单干脆， 明了的语言，就老百姓都听得懂的。他没有用一些很大的、很花的一些词汇，他用的非常简单的词。其实有很多人跟我反映，因为我认识这些人呢，都是我们是这个支持川普这帮人嘛。我们经常去参加川普的这个 rally。我们觉得今天好像又参加了一次 rally，只不过是150万人的 rally，真的是非常过瘾。他每说一句话，我们下面的很多人就这个鼓掌啊，给他吼，觉得很棒很棒。
那么你就认为他通篇的演讲都很精彩是吧？是这意思是吧？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非常的棒。对，
好，
不管是谁写的，就真的是写得很好。
那么据说呢，他自己也是有也亲自捉刀啊。那么川普已经是成为美国的第45任总统，你现在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川普这个政治活动的这样的一位华裔政治活动人士，你来分析一下他执政后的这个美中关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或者说初期会怎么样，那么中长期又会怎么样，大概说一下。
我觉得据我了解的这些的以往的美国总统，基本上初期的时候呢都会和中国没那么好，可能是要重新谈判一些政策啊，一些 policy。但是呢，这个到一年的时候呢，这个很多东西都捋清了以后呢，就开始变得这个挺好的，大家一起合作赚钱呢，还是怎么样？这样我觉得应该是会往这个方向发展。
你认为就是川普执政之后仍然是会是这个套路是吗？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没有当总统之前，他有很多的一些这些高度机密的信息他是没有的啊。这样他今天12点钟中午当了总统，他可能会看到更多的一些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的这些信息。那我觉得呢，
然后
可能
然后他就会有这个
不一样了。对，说的话都不一样了。对，
好的。那么再最后问一句，对今后华人参政你有什么计划和展望？
华人参政，我希望华人可以不要就是永远停留在只是说在抗议游行的这个层面。华人应该真正的在美国当家做主，应该这个参政议政从政，用这个政治的力量去立法，这样才能真正的帮助维护华人有一个平等公正的这个生活环境。
好，我们感谢呢王田先生呢在华盛顿为我们所做的精彩的介绍和分析。
爱荷华州的华人协会执行主席燕小哲先生今天也在现场参加了川普总统的就职典礼，我们现在就连线燕先生来听听他的观点感受。燕小哲先生你好。
你好，朋友们好。
叶小哲先生，首先给我们谈一下啊，您今天亲临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最切实的感受是什么？
今天的感受的话呢，就是在这么盛大的场面哈，我是来美国25年以来第一次参加，也是非常有幸啊，受到共和党方面的邀请参加这样一个盛大的历史性的集会哈。那对我来讲的话呢，也见证了沿途上很多的抗议的人群和沿途上很多支持的人群。表明了两个不同的声音呢，在华盛顿地区和美国同时存在。那我们既要看到川普在整个的竞选过程中的一些争议和成功，也要看到，也要希望，也要了解，也要对他从政以后的种种的做法、思路和政策走向呢，做出更加谨慎的观察。
叶先生，正像你刚才所说的，即使川普在今天当选，我们依然在华盛顿或者全美国的范围之内听到这个同时支持他的声音和反对他的声音，所以很多人就说川普其实是赢得了史上这个最为分裂的一场总统大选。我们看到这种分裂其实在华人的社区当中也是存在的，在整个2016的大选的过程当中呢，有些华人是支持川普的，有些华人是不支持他的。那么川普本人就说他希望他的当选，包括他后来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权力的交接啊，还有他的这个就职仪式，能够成为一个桥梁来弥合双方。那么您作为华人社区的一名组织者，您觉得在华人社区的内部，这种在大选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分裂，在大选结束后是否已经有所弥合？
我觉得这种弥合的前兆呢还没有任何的显示因为整个的大选呢就是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呢只是一个分水岭，就是说从他竞选的结束到他执政的开始，那么以后是不是在逐一的融合和两派之间的这种意见的分歧的消除方面能取得进展呢？我觉得还是要看 啊，我们川普总统在未来的政策走向，以及他对很多政策宣示啊、解释啊，以及呢，他经常做 Twitter， 这个 Twitter 的话呢，会产生很多的正面和负面的反应。这些正面和负面的反应，他如何把握，以及他和几个方面的磨合。第一方面就是跟共和党内啊，就是他的小团队们的成员们的磨合。第二个就是他跟共和党内这种包括这共和党各级大佬的磨合。第三就是跟国会主要的共和党领袖以及共和党的这些参议员的众议员的磨合。那这些磨合的话呢，对他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还有他是不是他的性格、能力、经验、勇气、耐心和视野能不能让他在半年、一年之内这种磨合比较进入平顺。所以说呢，他既是总统，他又是在议会和共和党重大影响之下的美国最高行政首脑哈，他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其实很多人是有很多的谨慎的观察的愿望和期待的。
嗯，叶先生，今天在这个庆典活动的现场，我们也注意到很多发言者都提到，总统的就职庆典不单单是在庆祝一个人的胜利，而是在庆祝美国所享有的民主，庆祝每四年就会进行一次民主选举，庆祝权力的和平交接。那么您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了25年的华人啊，从一开始的一个旁观者到之后的亲历者，对于这一点您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
我认为美国的民主呢，确实是在过去200年以来有很多的进展和进步啊。虽然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话呢，也是逐渐逐渐的产生和逐渐逐渐的消除哈。很多人问我美国是怎么样的国家，我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好，也是世界上最不好的国家。它有世界上极其优秀的传统和制度，和很多的政策方针，但是在执行还有在很多的政策的制定之前和政策制定之后的很多的一些社会运行方面哈，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说这就是这个国家伟大和有很多需要改进的空间的地方。所以我看到哈，这个前届的所有总统除了老布什之外都参加，尤其他的政敌就是希拉里，在被他击败之后呢，应一个也有以这个国家那个整个的大局还有政权和平交接的这种方式呢，来体现一个国家民族和各界的这种表面上的团结哈，这个还是有比没有强的。当然这种团结呢是非常非常表面的啊，能走到能表明多大的这种力度都很难讲。我觉得呢这个华人呢在这个方面的话呢，还不光是只是在全国范围之内的这种竞选，比如说大选显示出一些积极参与程度和力量，其实更多的呢应该在基层和在地方，比如说在教育委员会的选举，市议会的选举还有呢就是州议会哈、州联邦州的这个参议员的选举哈，这些呢更多的介入，不光要参与选举，更多的要参与各种社会义工、红十字会啊，还有这个教会啊，还有各种非营利组织啊，以及大选和明年马上就开启中期选举。
确实有很多的人就说啊，民主的本质就是参与啊。咱们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今天在这个宣誓就职之后，马上就签署了一系列的行政命令，其中包括正式的以总统的身份来提名爱荷华州的州长布兰斯塔德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那么作为一位来自爱荷华州的华裔啊，那么您对于这位新的驻华大使有怎样的了解和期待？
川普总统在很多事情的非议还有支持的程度都很高哈，在任命布兰斯丹德州长成为中国大使这个上没有任何非议，包括中国和美国朝野各界哈都给出了非常正面的评价。到目前为止哈，我对这个事情观察比较仔细和深入，我没有发现任何负面的评议。当时习近平主席哈还有其他的中国领导人每一次到美国来呢，都有正面和负面的新闻报道，但是到爱荷州进行第二次访问的时候，是以一种人情世故乡，还有访问民间、访问老朋友这种身份、这种感情、这种思路来进行访问的时候，得到了非常正面的、没有任何负面评价啊。那这回总统任命爱荷州州长成为中国大使的话呢，既由于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长达31年的个人交情，和爱荷州跟中国河北省的经济文化社会教育方面的合作哈，另外一个呢，这个州长本身由于多次访问中国，以及跟爱荷州华人社区有重大的深入的沟通，所以说呢，在今天是星期五，那么一个礼拜之后的星期六呢，就是28号呢，爱荷州华人协会的年度优秀人物评奖大会呢，将授予爱荷州州长啊。将授予爱荷州长啊， 是2016年年度人物奖，州长呢将到场来得奖。
嗯，好的。
我们爱国者华人协会呢为我们州长做出中美友谊巨大贡献值的表彰和鼓励。
嗯，好的，谢谢燕小哲先生今天通过电话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谢谢。
那么就在昨天晚上，星期四晚上呢，川普的这个亚太裔支持者在华盛顿的五月花酒店呢，举行了这个为新总统就职呢举行了庆祝的这个酒会。那么华裔支持者表示，川普能为国家带来新气象，他们说他们不担心美中经贸关系在川普就任之后的走向。下面是美国人记者呢莫宇和莫菲的报道，来看。
星期四晚，华盛顿五月花酒店内，亚太裔社区领袖和商界名流云集，他们相聚在一起庆祝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即将宣誓就职。在他们中间有许多华人面孔，其中一些人是华裔北美川普助选团成员，他们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一直在为川普助威，帮他争取华裔选民。
我现在心情非常的高兴，就好像是在川普赢他的大选之前一样高兴，因为我一直都知道他赢定了，那他现在是稳赢了，我希望他可以做到他说过的他会做到的事情。
支持者格雷斯苏一直在佛罗里达州为川普助选，直到他胜选的最后一刻。
我觉得会让这个国家真的更公平、更公正。
不过，川普的一些竞选承诺也引发争议，比如他的对华贸易政策主张。他曾表示会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对从中国进口的一些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但是，他的支持者们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问题。
他以后会有很多 negotiation process， 而且他当了总统以后他会得到一些新的消息，所以那个时候他会 adjust 一些他的 negotiation policy。 对，但是我觉得肯定会是比较 mutually benefit。
当晚应邀参加晚会的一些中国企业家也不担心美中商贸关系在未来会出现重大变数。
我觉得没有人担忧的啊，那个这么大两个这个伙伴儿，这个感情好了这么多年了，有点小摩擦很正常嘛，不能说又一两个人就出什么问题。
他们说川普是务实者，会根据获得的更多信息做出最佳的决策选择。星期四晚的庆祝晚会由川普亚太裔顾问委员会和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联合举办，共有近800人参加。美国之音莫宇、莫菲华盛顿报道。
反对川普出任总统的抗议呢，将占据美国总统就职庆典的整个周末。一个名为破坏 J20 的团体呢，对抗议者进行了几个星期的培训。这是由少数族裔贸易联盟、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群体以及气候变化活动人士所组成的一个联盟。美国之音的记者斯威科特在就职典礼的当天的清晨跟随其中的一个组织进行采访，当时啊，他们正计划让一个安检点停摆。我们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黎明前，抗议者开始在市中心的华盛顿公园聚集。这个名叫受袭社区联盟的组织是计划在安检点和平阻拦人群进入就职典礼场地的12个团体之一。他们说他们的目标是让世人知道大多数的美国人不支持川普总统。伊森米勒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们正在把那些还没有组织起来的人们带到华盛顿，大多数人是一些地方的组织者。我们要搞破坏，我们要确保就职典礼无法顺利进行，人们不能庆祝这次选举。
收到指示后，这个团体开始沉默地走向市里的安检点。受袭社区联盟由穆斯林、犹太人和移民组成，他们是川普在竞选中攻击的几个团体。索尼亚·胡克是一名美国穆斯林。
我只是觉得竞选期间有关我们的族群的那些言论让我无法原谅，尽管人们说让我们向前看吧，可我还是做不到。
当抗议者在安检站附近设路障时，警方开始警觉，但是允许他们继续下去。川普的支持者们绕开抗议者排队等候进入就职典礼场地。安德鲁·埃普勒和他的女友都是川普支持者， 他们从维吉尼亚的约克镇开了3个小时的车来观看就职典礼。
我们在这儿已经站了大约20分钟了，这些人不知道是从哪冒出来的，他们有权抗议，有权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我只是觉得他们做不成什么事儿。
30分钟后，抗议者步行回到他们出发的公园。星期五这天还会有更多的抗议，会一直持续到夜间。其中在下午举行的一场大型集会上，电影导演迈克尔·摩尔将发表讲话。美国之音记者斯威科德华盛顿报道。
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现在正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举行的川普总统就职典礼之后的这个游行。我们把画面呢切到现场。
刚刚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庆典游行。那么游行在继续，白宫门口现在的情况如何呢？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白宫的记者鲍荣。鲍荣你好。
哎，平章你好。那么我们现在我看到在我的身后呢，川普总统和他的第一家庭现在是已经在1个小时前到达了白宫，现在正在我身后的这个观礼台上观看剩余的游行部分。那么现场的气温已经是非常的低了，可是观礼的群众们呢还是热情不减时不时是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今天的安保措施也是非常的严格，在白宫北面的拉法叶广场是已经拉起了很高的铁丝网，那么只有少数的群众是可以是有幸的进入这个场地的内部来观看剩余的游行部分。那么今天早些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夫妇呢是来到了白宫和奥巴马总统夫妇共进咖啡，然后呢是前往国会山进行宣誓就职。在这期间呢，白宫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将奥巴马总统搬出白宫和川普总统搬进白宫的这样一些事宜都准备好了。也就是说，现在川普总统今天晚上会正式下榻白宫。相信呢，待会儿呢，川普总统可能会在这个游行结束之后呢，做短暂的休息，可能就会前往到今天晚上的3个正式的这样一个就职舞会出席这样一些典礼。主持人，
好的，谢谢鲍荣在白宫前的连线报道。
好的，那么今天呢，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呢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继续来看看游行现场的画面。
好。
Following the Navy Band is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 represented by 91 talented young men and women from each company within the brigade of midshipmen.1845,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 has served as the undergraduate college of the Navy and Marine Corps. It prepares midshipmen morally,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Following them immediately is the United States Navy. The mission of the Navy is to maintain, train, and equip combat-ready naval forces capable of winning wars, deterring aggression, and maintaining freedom of the seas. The active duty company consists of 90 personnel and is led by Lieutenant Commander John Kitt.
Up next, the United States Navy Color Guard, composed of sailors from the Navy Ceremonial Guard Color Guard Platoon. They serve in various roles in support of the President,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Navy leadership.
Following the Color Guard is the United States Navy Reserve. America's Navy Reserve is an essential...